主啊，天父，我哋感谢赞美你自己恩典，俾我哋有机会嚟到学习你自己话语。你嘅话就系智慧，求父你帮助我哋清楚明白你嘅话，并且有能力、有意愿去遵行主你嘅话。以后时间求圣灵保守我哋，与我哋同在。奉耶稣基督名祈祷，阿门。人呢是有智慧的生物，无神论的人呢认为呢这个世界都是偶然撞出来的，然后呢人呢也都是慢慢地进化为动物，然后慢慢进化为人。但是呢人有智慧和道德观念，还会拜神，即使有些人是拜错了，但是全世界各地呢都是有拜神的行为的。看看动物呢就没有的、我们从来没看过一群狗、一群猫或者大笨象、一起聚集、来到拜神。唯独呢人是有智慧又会拜神的。有位神学家说呢，上帝藉着万物向人启示他的存在，所以呢上帝做人呢也都要给他有智慧去领受或者明白上帝的启示。人为什么存在呢？人生存在在世上有什么价值呢？就是很多智慧的人会不断思考的问题。在刚刚过去的礼拜一，主任牧师就告诉我，他收到有关泽牧师 Bruce Chapman 的消息，说他呢已经是入了医院急症室，医院呢也都送了，将他送去善终医院。但是第二日星期二的早上呢，就收到主任牧师的电话，说泽牧师呢已经在星期二早上被天父接走了。听到这些消息呢，我心情呢都有点惆怅。我和泽牧师呢一起在神学院读书，一起在Paramata 的圣公会实习，一起毕业，又一起来到这间教会侍奉了七年之后呢，他和他家人就去了达尔文那里继续侍奉。他比我年轻很多的、就比我早回天家享永福。有时想想，真的好像圣经所讲，生命好像云雾的，出现一阵间就不见了。好多人在世上不断追求世人的梦想，寻找自己的人生，到头来没有时间静下来想一想，究竟追到了什么，又找到了什么，人生又是什么呢？正如传道者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人生在世，找到什么才是最好的呢？我记得有位作家说，他说很多人呢都要爬上社会的阶梯，爬到顶之后才发现那条梯原来挨着一埲错误的墙。美国有一位很有名的牧师叫 Chuck Swindoll， 斯韵道牧师呢，他又形容呢，世人忙乱好像Rat Race， 老鼠竞赛，意思是说很多人呢搏命去争取财富和权力，浪费生命在一些没什么价值的事上。今天我们要看箴言第八章，听一听古代的智慧人鼓励我们究竟要寻找什么呢。首先我想指出这一篇经文是用了拟人法这种文学方法来写的。拟人法就是说将一些不是人的东西将它看作是人，然后拿好像人这样来讲话。其实很多做过妈咪的都可能用过这个方法跟小孩子讲话的。比如说呢，他想个小孩子睡觉了，他拿着玩具熊，嘿，红红话佢好攰啦，要瞓晏觉啦，你陪佢瞓晏觉啦咁。其实系妈妈想个女瞓晏觉嘅啫，不过就借只熊仔嚟讲嘢， 等佢乖乖地去瞓下晏觉。其实好多卡通片都系用咗拟人化嘅手法嚟到讲故仔嘅。箴言第八章咧就系将智慧当成一个人咁样，目的就系劝导年青人咧系一定要寻找智慧。箴言书第八章咧，我将佢咧分做五段啊。第一段咧就系一至到五节，智慧在呼唤。然之后咧第六至到十一节咧就系讲智慧嘅价值。十二节开始到21节咧就话智慧即系比财宝系更好。下一段咧就讲到智慧嘅超越性。最后一段咧智慧嘅终局。在第一段里面第二第三节提到智慧在路边在十字路口在城门口在城门边来到呼唤，这些地方都是人群很多人群出入的必经之地。这种的呼唤让我们明白圣经所讲的智慧不是一种秘密知识来的。在这个世界上有些宗教和黑社会组织都会用秘密知识引人入会的。当一个人愿意入会之后，他就会将一些暗语来到告诉会员听。甚至澳洲都有的，澳洲有一个宗教叫 The Mason， 在 Eastwood 那里就有一间叫 Masonic Hall， 现在已经没什么宗教活动了，经常租给人来卖东西的。听说他们呢其实有一些秘密的手语的，如果你是他们的同党同一个会员呢，你就会知道那些手语。但圣经这里讲的，这里讲提到的智慧呢，它是很公开的，并且它不单止呢是呼唤以色列人来到去认识它，是全人类都要认识它的。在第四节那里就说，人类啊，我向你们诉说，我向地上的每一个人呼吁。有些好像挪亚之约，挪亚时代，挪亚过了洪水之后，上主不是只是跟挪亚立约，不是只是跟以色列人立约，而是跟全人类立了一个彩虹之约。为什么智慧要呼吁全人类都认识他呢，要追求他呢？在第二段七至十一节呢，他就是用了第一人称来到介绍智慧是什么。原来呢这个智慧呢又是真理来的。第七节说呢，我所说的是真理。现在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都不追寻真理，都认为真理呢是没什么用的，没什么价值的，不值钱的。所以呢就转变，他们要用虚谎歪理去欺诈其他人。随便举一些例子，最近呢我们知道波音公司有两架最新型号的737 MAX， 我叫它顶级8啦，飞机都失事坠毁，导致了有几百人死。公司的总裁呢起初都不肯承认他们有任何错失。但最近呢有一个60分钟的时事节目，访问了很多不同的专家，都指出原来这个型号的飞机呢有一个特殊的装置，其实是造成失事的主因。并且由于公司的负责人呢想悭钱，他们不想花太多钱去重新训练过所有的机师，就决定呢将这个特殊装置呢保持秘密，不告诉那些买家知道，更加不会给机师知道。那个装置呢是放在机头里面，当他一收到一个信号呢以为飞机 会死火的时候呢，他将个机头呢立即压下40度。压下40度迟早都是撞落地下或者撞向水面的嘛，一定会撞毁的嘛。并且还有一样，那个装置一启动了之后呢，机师没办法再控制飞机，全部被那个装置控制了。 第七節咧，仲話咧，我憎恨虛謊，即係話真理嘅智慧咧，係會憎恨虛謊。嗱，雖然咧喺呢啲墜機嘅事件裏面咧，我冇親戚朋友係由於呢兩次墜機事件而過世，但我都好憎恨呢個波音公司呢一種唯利是圖嘅虛謊行為。第八節話咧，我的話都是真實無偽，沒有歪曲，沒有歪謬。但世人好多時都往往為咗自己嘅權力同利益，係唔願意講真實嘅説話，反而講一啲歪理。最近委內瑞拉國內有啲嘅政變啊，有位反對派議員咧又自己封自己做總統，美國咧又立即承認佢啦。並且現在又對委內瑞拉做了很多的制裁，是逼委內瑞拉現任總統落台。俄國的一位外交大臣打電話給美國國務卿提醒他，喂，你這樣干涉外國的內政是違反了聯合國的憲章的。美國立刻就說了，俄國你們都干涉內政啊，你們派了一些技術人員去了委內瑞拉啊。但其實那些技術人員呢，是委內瑞拉現在的合法政權邀請去的嘛，是不是？跟美國干涉別國的內政其實有本質上的不同的。可見美國的政權呢，現在都是不講真理的，反而講很多歪理、怪謬的言論。故事在第十至到第十一节提到，追求圣经中的智慧是比金银珠宝更加重要。如果没有真理，我们的世界就一定会剩下霸权主义。不讲真理的人就会用欺诈手段去讹诈欺骗人家的钱财。冇幾耐之前咧，我都睇過電視節目咧，講到有位年青人喎，佢竟然相信有一間公司勸佢投資虛擬貨幣，話俾佢咧，每日嘅回報率1%，係每日啊，唔係每年啊。而家我哋投放錢喺銀行收利，即係講年利率噶嘛。佢講每日，而呢個年青人竟然相信，瞞住太太。除了將積蓄投資曬入去之後咧，仲咧將每月嘅薪金都投資落去，冇見識、唔追求智慧同真理嘅人咧，係好容易受騙，結果揾到嘅就只有虛空。第九節話：對有見識嘅人嚟講，一切清楚；對通達嘅人嚟講咧，一切明確。聖經裏面所記載的真理，現代很多科學家呢都發現呢能夠是證實到是真的，起碼是沒有抵觸的。比如說聖經呢是記載，一開始就記載上帝創造天地。其實現在科學資料呢已經是可以證實到這個宇宙呢是有起點的，不是永恆的。在1965年有兩位科學家發現到宇宙的背景微波射線，證明大爆炸論是有證據，所以其實大部分科學家都相信大爆炸論。這兩位科學家發現到這個宇宙背景射線，就得到了1978年的物理研究學的諾貝爾獎。如果宇宙有起點，宇宙本身就不是自有永有，而是被创造的。所以对有见识的科学家来讲，一切是清楚的。对思想开通、不会心存偏见的人来讲，一切真是明确的。唯有对那些骄傲自大、坚决不肯承认上帝的人，才会首先否决了上帝的存在，然之後咧，去揾好多其他理由解釋人嘅來源。結果當達爾文提出咗進化論嘅時候，哇！當時好多人好開心噶，已係終於可以排除上帝，解除束縛，做翻動物，發揮動物嘅本性，唔使講道德， 哇，好自由啊！但系随着科学嘅不断进步，不断有新嘅发现，啊，达尔文嘅大型进化论咧，其实咧早已经系千疮百孔，冇几多肯面对现实嘅科学家咧，仍然相信人系从进化而嚟嘅。不过仍然有少部分嘅人咧，佢哋系属于圣经所讲嘅狂傲人或者系愚顽人。啊，呢种人咧唔系冇智商。他们其实是有知识，更加可能是美国的大学教授。不过由于他们首先是否定上帝的存在，任何证明上帝存在的证据他们不接受。圣经就称这一类人做狂傲人或者愚顽人。我记得十几年前有一位在美国大学做生化学教授的叫做钱坤博士嚟过澳洲，咁我都去参加佢讲座吓。啊，佢就提到一件事，佢话有啲中国从中国去美国讲学嘅生化学教授咧，讲完学之后咧就有个感叹啊。佢话咧，我哋喺中国咧系唔可以批评总理或者国家主席，但系可以批评进化论。你哋美国咧？可以随便批评总统，但是不可以批评进化论。我相信这些都是先入为主又不肯面对证据的，就拒绝上帝和上帝的智慧的人，就是圣经所说的狂傲人、愚顽人。我们看第三段十二至到二十一节，这一段主要讲智慧是什么呢？究竟什么是智慧呢？有什么功用同埋追求智慧嘅好处，里面有啲嘅讲法同第二段咧系有啲重复嘅，但亦都有进一步嘅补充。智慧就包括见识、知识、健全嘅判断力、计划同埋才智，呢啲咧都可以话包括咗所有嘅计谋同埋策略。但最重要咧就系第十三节，敬畏上主就需恨恶邪恶。我恨恶骄傲、狂妄、讨厌、怪癖、邪癖和谎言。真正的智慧是要有一个敬畏上主的心。当我们有敬畏上主的心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将自己当作上帝，我们就不会自恃骄傲，做人做事当上帝无道。真正敬畏上主的人就知道上主是公义的，我们自己行事为人都会以公义为本，不会用一些旁门左道的手段或者欺诈的方法来去谋求自我的利益。十五、十六节提到真正有智慧的统治者呢，都一定会是秉公行义。嚟紧呢个礼拜六咧，十八号就会举行联邦大选啦。选举嘅时候，我就谂翻起咧早几年嘅前总理基勒女士吓，佢未上台之前咧就话我哋一定唔会征收排碳税 （carbon tax）， 但一上台之后咧就马上征收排碳税，结果到佢再選嘅時候就不能夠連任啊！有時即係仲俾啲選民質問佢：，哇！你係總理，你就可以講大話㗎啦咩？佢冇秉公行義去施政咧，係佢第二次落選嘅重要原因之一啊！呢段經文咧亦都提到咧，以敬畏上主為本同埋追求上主嘅智慧嘅人咧，會有幾個好處嘅。首先呢，上主会爱他同埋让佢找到智慧。十七节话爱我的我也爱他，寻找我的一定找到。今日嘅金句呢係真嘅。只有一个情形係真嘅啫。唔係话你祈求乜嘢你都揾到㗎。但係如果你有心祈求寻找上帝，你去敲天堂嘅门嘅话呢，一定找到，一定找到。 圣经当中所罗门王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求上帝赐给他有智慧去管理他的国家，上主答应了他，还将财富荣誉赐给他。当时统一的犹大国在所罗门的时代真是国势最强、国运最兴隆的时代。所罗门之后呢，国家就分裂了。或者我们可以举一些近代的例子，听说 Bill Gates 比尔盖茨是近代最有钱的人，他七岁的时候就可以背马太福音了，他有财富亦都有荣誉，他还用自己的财富呢去搞慈善的事业。另外一位被人称为股神的 Warren Buffett 巴菲特亦都是很有钱很有荣誉的人，但他为人谦和，住一间小屋，开一架普通的车，还将大部分的财产都捐了出去做慈善事业，大部分都是透过盖茨的基金。这些都是认识上帝和有真智慧的人。好，我们看第四段，这段是讲智慧的超越性。这里提到上主创造这个我们所认知的世界之前就有了智慧了。智慧是怎样出现的呢？二十四节提到我就出生，好奇怪出生。而当上主创造我们这个世界的时候，三十节说智慧就好像一位建筑师在那里，三十一节就说智慧喜欢上帝的世界，亦都喜爱世上的人。好，第五段就三十二至三十六节最后的忠告，劝勉我们其实对我们现代人都是非常的实用亦都很容易做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希望有一个快乐的人生的。不过很多时候我们找错了门路，有些人以为找到一生挚爱就会有幸福快乐的人生，结果很多人就很容易受骗，有些是以家暴和离婚收场，有些呢甚至被人谋杀收科。在三十二至三十三节劝我们要听从智慧的教导，听从智慧的教导不要忘记，还要照智慧的话去做，就会有快乐。三十四至三十五节告诉我们找到智慧的后果呢，就是找到生命。原来生命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要寻找到上主的恩惠，寻找到智慧。找到生命什么意思呢？我相信是指找到生命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最近听一位心理辅导员说，很多有抑郁症的人他们想自杀，很多患抑郁症的人都想自杀，就是由于他们觉得自己的生命没有价值嘛，活下去做什么，死了他就好了。他说面对这一类人要用心灵治疗，不是心理辅导。心灵治疗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要让他相信自己的生命是有价值的，那他就会有动力继续活下去。三十六节还有个警告，如果拒绝接受智慧，找不到智慧呢，你就等于是不爱惜生命，是伤害自己，喜爱死亡。稍微解释过这段经文以后呢，我们要想想这段经文呢跟我们有什么直接关系呢？有很直接的关系，因为第四节呢就清楚讲明呢，这一篇呢是对全人类讲的，对全人类讲。事实上这里虽然在文学上是用了拟人法描写智慧，不过我相信这个智慧呢就真的未未成肉身之前的耶稣让我们将主耶稣代入去智慧来思考一下。 第一段是智慧在人群中呼唤人要认识他。其实就是智慧呢是会在人间来到找人的。智慧会来到人间的。就等于说主耶稣是会成为肉身住在世人当中呼唤人去跟随他。第二段提到智慧是真理，并且得到智慧比金银珠宝更加好。主耶稣曾经宣称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有了主耶稣，我们就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上帝就会看住我们，不是一生一世，是永生永世。第三段讲到，爱我的我也爱他，寻找我的一定找到。现在全世界各地都有耶稣基督的教会，在悉尼这个地方单单是圣公会就有200多间，还有其他宗派的教会。所以假如有人真的想寻找真理认识耶稣，他真的可以一定会找到的。你甚至你不去教会都可以，你就去 Google 一下咯。现在互联网很方便的嘛，你上去互联网 Google 就找到的了。至于财富荣誉呢，如果耶稣认为一个人有能力管理地上的财富的话，他都一定会给他去管理的。我举一个例子，圣公会呢，我们在悉尼这个地方有一间的摩亚神学院。为什么会叫摩亚神学院呢，不叫做圣公会神学院呢？其实就是因为有一位很有钱的 Thomas Moore，他死了之后，他将全部的财产都捐了给圣公会，其中有一部分呢就是指明是要办神学院的，所以神学院就用了他的名来到做神学院的名纪念他，变成 More Theological College。 第四段讲到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先就有智慧，并且呢这个智慧呢是有份参与创造世界，智慧又不单止喜欢世界，更加喜爱世上的人。那我们看看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到三节，他说在太初道就与上帝同在，这个道就是智慧啦。上帝藉着他创造万物，在整个创造中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做的。三章十六节不用讲，人人都懂的了，神爱世人。咁你就知道啦，呢、这个智慧呢就係、是、耶稣，耶稣都爱世人啦。原文好得意嘅，原文呢係用咗 cosmo 嗰个字嘅，即係神爱，神爱全宇宙啊，但係中文翻译呢就翻译做神爱世人。因此呢个智慧就係太初嘅道，就係、是、后来成咗肉身嘅耶稣。最后一段八章三十五节话，找到我就是找到生命，他会获得上主的恩惠。主耶稣说什么呢？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要不是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亲那里去。因此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呢，其实智慧就是耶稣，找到耶稣的人就找到生命，找到上帝的恩惠。在我们在座当中，如果今天还有人未信耶稣，又想认识真正人生的智慧，请你散会之后来告诉我，我会帮助你认识耶稣。但我都要严肃地提醒你，忠告你，任何故意拒绝耶稣的人呢，就只有死路一条。所以一定要很慎重地去做这个决定。对我们当中很多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主耶稣亦都劝告我们，不要只是听他的说话，还要照他的话去做。照他的话去做，主耶稣自己说，凡接受我命令的并且遵守的，就是爱我的人，爱我的我父亲必定爱他，我也爱他，并且向他显明我自己。 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藉着主耶稣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可以成为你的儿女，有丰富的属灵生命，还有圣灵引导我们。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遵行主耶稣的教导，活出丰盛又荣神益人的生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